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个讲次里面呢，跟大家谈到广论里面呢，他们一再的主张呢，广论的说法是跟龙树菩萨的说法是一致的。他们也常常举龙树菩萨的中论来说明说自己确实是符合龙树菩萨所传的法。但实际上，我们上一次呢有简单的举证，告诉大家就是说中论呢。谈论到的范围，除了有二圣的解脱道的这个范围之外，实际上也包含了诸法实相的大乘佛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就这个部分来帮大家更加认识龙树菩萨写作中论的意旨，甚至呢知道龙树菩萨所传的乃是真正的大乘佛法，而不是广论所说的无自性的这个法而已。好。那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再继续看。上次我们看到，在《中论观法品》里面有谈到了这一句偈：“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即灭如涅槃。”广论呢，一直主张说呢，他们就是龙树菩萨的正宗。现在我们来看看，光是这一句偈来说，好，请大家注意看看。好，这里面有谈到了说“即灭如涅槃”。好，请问大家。在广论里面讲了半天，从头到尾只有讲无自性，那他们都是用无自性呢来所谓的贯穿一切的大乘佛法，所以在这个中论里面谈到的诸法实相、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即灭如涅槃，所有的一切的观念，他们都是用无自性去解释。可是呢，我们却要告诉大家，这个诸法实相呢，为什么心行言语断？为什么它是无生亦无灭？为什么又叫做即灭如涅槃？请注意，这里面有一个“如”这个字，即灭如涅槃。那么这里面呢，每一句都在形容诸法实相的某一个面相。这个在每一个证悟大乘的实相心、证悟如来藏的菩萨里面，都可以现观。这个三句讲的是不一样的状况，都是不同的面向，指向的都是我们的自心，都是我们心经或者金刚经里面所讲到的我们大乘菩萨要证悟的本心。那所以这些事情呢，其实它的境界是远远超过了无自性，因为无自性呢，从头到尾都只有讲到的这个事情呢，都只有没有恒常存在独立的自性，你要透过这个无自性三个字，要想办法来证悟实相呢，那真的是缘木求鱼。另外，比方说在中论的观颠倒品里面，龙树菩萨有说，色声香味触及法体六种，皆空如言梦，如前踏婆城，如是六种中，何有尽不尽？犹如幻化人，亦如镜中像。好，这个部分呢，龙树菩萨呢有谈到说，好，这些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呢，皆空如什么如什么如什么。那这件事情呢，在龙树菩萨的另外一本巨著叫做《大智度论》里面的巨著呢，讲得更清楚。实际上，在《大智度论》的卷六里面，龙树菩萨有提到了大乘的十个比喻。这个十个比喻，依次是诸法如幻、如言、如水中月、如虚空、如想、如前踏婆城、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画。那最后龙树菩萨也说，这个十个比喻是要帮助大乘的菩萨去如何去体解空这个法。好，现在呢，大家想一想看，想一想看，刚才我们在或者前面的讲次，我们在介绍广论的无自性这个说法的时候，那我们给大家讲解的方式非常的单纯，就是直接告诉你第一个。自性的定义就是呢，自己独立存在恒常不变的性质。无自性就是呢，没有自己独立存在恒常不变的性质。那一切世间的诸法，既然都是众缘和合而生，都是无常变化，所以世间一切诸法 当然就是无自信。依照这样的论点来说的话，各位菩萨有没有觉得这种讲法您一听就了解呢？好，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如此。但是如果您一听了解就罢了，如果您一听就信受的话，这个麻烦可就大了。因为您想想看，如果只是单纯这样讲，您就可以信受，就能够理解空的这个道理的话，那为什么在中论甚至在大智度论里面，龙树菩萨要为大圣菩萨们呢详细的去讲解十种，包含如幻如言如水中月等等十种这个比喻的方式呢，让这个大圣菩萨呢进一步去体解空这个境界呢？好，那这里面呢显然有非常大的落差。一个最直接最平实的理解，应该是我们在广论里面所看到的那个空，那个只是现象界里面的讲的空啊，讲到的无常而已。可是呢，这个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乃至在中论里面讲到了这个大圣的种种的比喻，这个空呢，却需要结合了诸法实相一起观行的。所以这件事情呢，跟广论的无自性的空呢，是天差地别的啊。这个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以免大家以为龙树菩萨讲的也不过就是无自性的空而已，实际上那是大错特错，大大的误会一场。好，那另外呢，就是说呢，因为广论里面呢主张这个无自性，所以关于所有一切的其他的这个佛门的修学人所主张的这个事情呢，广论的这个学人往往都用无自性这个三个字呢去破斥啊。这个典型的代表呢，就是西藏密宗的印承派啊，中观的印承派。那他们就是主张呢，一切法无自性，这个就是根本了。所以呢，你在提出任何主张的时候，他就跟你讲，他就用一切法无自性来破斥。那他们呢，他们也屡屡的主张说，龙树菩萨也就是仅止于主张一切法无自性而已。现在呢，我们就举大智度论里面所写的一段文字来进一步来帮龙树菩萨伸冤，因为呢，他们呢严重误会了龙树菩萨的旨趣。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谈到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讲到的就是呢，讲到的是舍利弗的舅舅啊。那当时呢，这个舍利弗的舅舅呢，这个他呢一直都是心高气傲，然后他本身也非常的这个聪明。那所以他呢，当时呢，曾经立誓说要把所有一切呢，当时世间所流行的这些论点呢，全部都把它消化吸收整理。然后呢，他呢，到最后呢，他自己消化吸收整理之后，他自己呢，提出了一种叫做一切法不受的主张。所以凡是跟任何一个宗派人辩论的时候呢，他到最后呢都是会回归到一切法呢不受这个主张。那他用这个主张呢，当时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只剩下这个佛这个边。所以他到最后呢，也经过一番打探之后，最后呢就来佛的这个地方呢来参究。然后呢，他到了佛前之后呢，他一样也是申论自己的主张。他说：“我就是主张一切法不受。”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的世尊呢，就听了这个时候，就直接问他说：“你既然主张一切法不受，请问你接不接受你自己所建立的这个主张呢？”好，这个就是很妙的一个回答，因为呢，如果他不接受自己所建立的这个主张的话，那他还来踢什么馆呢？可是如果他接受了自己的主张的话，他不就是正式违背自己的主张，他不就是接受了一个法叫做一切法不受吗？ 希望菩萨们呢，不知道脑筋打结了没有，但是呢，您可以仔细想想看，因为这个人主张的是一切法不受，所以呢，佛陀就问他说，那你接不接受自己的这个主张呢？啊，这个问一问下去的话，让这个人呢马上进退两难，啊，进退两难。那所幸这个人呢非常非常的聪慧啊，根据《大智度论》里面的记载呢，这个人就好像一匹千里马一样，非常有智慧啊。他呢不必等到鞭子打到身上，他只要看到鞭子的影子，就马上奋力往前跑了。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外道呢，他呢一听到佛呢一针见血的让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自己所主张的一切法不受这件事情，其实根本就是戏论一场啊。所以呢，他马上就在佛面前至诚皈依，后来他也证了阿罗汉。所以以这件事情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说这个外道他原先主张一切法不受，跟现在所谓的印承派的中观主张一切法无自性，您说他的这个样貌是不是很像呢？哦，他们都是主张要破一切法，自己不立任何一法，专门破其他人法。即便你真的能够破一切的法，那还不都是戏论一场吗？所以所有的我们说回归到佛法的修行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既然谈到佛教修行，就一定要有真实的修行的意义，有真实的修行的方向，并且呢有一定可以依循的修行的理路才对，而不应该呢只是在主张一切法无自性而已。更何况我们刚才呢，我们在前面的讲次里面也跟大家说的，说广论所讲的无自性这个主张啊，实际上呢它其实就本来就是世间本来的诸法就是如此，不用你说，大家其实心里面都明白，只是大家并不会用无自性这三个字去包装而已。那么既然大家都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那么那可见呢，这件事情并不能帮助大家在佛道上面修行。所以我们说广论所主张的无自性呢，完完全全就是一场的戏论，并且呢完全违背了龙树菩萨的他写的中论或是他写的大智度论。好，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呢，实际上空这个字的意涵有不同的意涵，那随着你的修行对于空的这个体会也会有不同的体会。刚才我们讲说广论反复的用无自性这个三个字呢来贯穿一切的大乘佛法这件事情，我们要说他所主张的无自性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世间诸法本然如是。为什么呢？因为世间一切诸法呢都是众缘和合而成，世间一切诸法也都是因此而无常变动不居啊。所以说这些事情我们如果硬要讲空的这个层次的话，那么它最多最多就只是在讲现象界一切万法的空的相貌啊，现象界一切万法的空的相貌。但是呢这个世间一切的万法这个空的相貌，对于所有一切的世间众生来说，其实大家呢平常都是习以为常的。甚至你问小孩子，他也会跟你讲说没有哪一件事物都是恒常不变的。因为呢在这个小孩子呢，他的玩具现件就是他的玩具呢玩久了就一定会坏，没有哪一这个玩具呢是恒常不变。所以对世间的众生来讲呢，其实大家都了解这个事实，只是大家呢没有办法把这个已经了解的事实跟空相这个名词连接在一起。所以一旦呢大家呢在碰到这个修行人把空相这两个字抬出来的时候，那么大家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不懂。但是其实您懂不懂呢？您懂。正是因为您也都知道世间的众生都知道说世间一切都是无常，所以世间人往往特别特别的贪着现在所拥有的事情啊。 正因为现在的这个所有一切的世间都是无常，所以呢，众生也特别贪着他想得到但是尚未得到的种种的事物啊。所以这哪一件事情背地里不没有无常的影子呢？所以我们呢，甚至要说无常这两个字，哦，它呢，必须要在善知识的教导之下，才能够真正让大家在佛道的修行上面起了它相当的作用。如果没有经过适当的教导的话，那么无常这两个字不见得能够帮助大家的修行。因为我刚才一再讲的就是说，世间人也都很知道无常，可是正因为无常，所以呢更是贪着珍惜当下的所有，而不能够离开，不能够放下啊。所以这件事情呢要先跟大家说清楚。但是佛教里面讲到的可不是只有现象界大家都知道的无常，佛教里面所讲到的，特别是大乘佛法里面所讲到的，还有所谓的空性的这件事情。那空性跟空相虽然只差了一个字，但是呢这个性跟相呢，啊，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呢却是差得非常非常远。那性这个字就表示说呢，它有它这个里面有它的性质在，但是呢这个性质所彰显出来的啊，所透过世间万法呈现出来的样貌是什么样貌呢？可以说它所呈现的就是人我空跟法我空这个两个空所彰显出来的。那透过这个两个空所彰显出来的种种的这个性质，才叫做诸法的实相。这个其实也就是空性的定义。那么所以啊，当然就是说各位菩萨们呢，也许呢对于我刚才讲的人我空法我空这些说法呢，可能因为修学的时间还不够久远，所以对于人我空跟法我空具体的意涵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没有关系，您至少知道空性跟空相不仅在文字上面写起来不一样，它的实际的内涵也差得非常非常的远。而空性才指的才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诸法实相。那么如果再回归到龙树菩萨的中论来讲，刚才我们曾经提到过说，广论呢不断的重复在讲说他们符合中论里面所讲的事情，可是我们举证给大家看的就是说，广论里面从头到尾讲的都是无自性这三个字，而中论里面讲到的佛法呢却远远超过了无自性这个三个字。那这里面呢是需要善知识呢好好的帮大家来开解来分析之后，您才会知道啊，广论的这些作者们呢可以说严重违背严重误会了龙树菩萨的意思。比方说在中论的观四谛品同样也有一句偈，这句偈非常非常有名。这句偈讲的就是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大家在看这句偈的时候，可能如果您呢之前因为不明就理，所以信受了广论讲的无自性的话，您可能也会说，龙树菩萨讲到的这句偈呢还不是一样吗？讲到了就是众因缘生法，讲到了就是说一切法都是众缘和合所生嘛。那既然众缘和合所生，所以呢就是无啊，无讲的就是无自性啊。那他们无自性呢，所以呢在世间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它并没有恒常不变独立存在的自性，有的只是什么假名失色而已。那通达了这一点之后，不就是中道的意思了吗？相信呢您如果依照广论的解释的话，您对这句偈的解释也会是这样。这个其实也就是现在大家在大正藏电子甚至在电子佛典里面查这个中论的时候，您所查到的中论的文字内涵，实际上除了龙树菩萨所写的偈之外，还有钦目所解释的那个释文在里面。请菩萨们 如果注意去看的话，会发现说青木的解释的文字跟广论的所解的解释呢是完全一样的事情，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同一个宗派的。所以现在就是告诉你，就是说重新再看这部记的话，现在先告诉大家，一个证悟大圣佛法诸法实相的菩萨，当他在看这个的时候，首先众因缘生法，这个因缘这个两个字讲到的就不是广论里面所讲到的众缘和合的意思而已，因为有因亦有缘，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说，我说即是无，好，这个无呢，我们全且可以呢认同说，这里面讲到的就是呢，里面是没有世间一般众生所主张的自信。但是一个证悟大圣的菩萨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于无到底无什么，可以说他会有更深的体会，因为这里讲到的无就不再是无自信的意思，因为无自信纯粹就是戏论。第三个，意为是假名，这个假名这个两个字呢是里面的关键，因为这个假名就是大圣菩萨们在修正片计所执的时候所需要依之来修行来现观的地方。那么这个假名可不是一句话讲说一介世间不过是假名施设，这样就能够交代过去了，里面有许多需要努力修行才能够现观其真实的境界。最后呢讲到的意是中道义，这里面的中道呢讲到的绝对也 不会是因为无自信的原因，因为世间万法呢也宛然有他的自信，所以都是假名的存在，所以就是中道，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中道呢必须要能够圆满的融会世间一切的世间法，它何以何以是假名施设，也就是说世间一切的万法，它在片计所执性所彰显的各式各样的性质之下，它所呈现的诸多的空的相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中道呢亦必须要从世间法呢继续往内探究到诸法的实相，这个诸法实相讲到了就是每一个人的自心如来。所以在这个说法里面，好，无假名中道，它其实呢更进一步是一连串起修的过程，这个过程跟心经上面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修行的进路是完全一样的道理。至于其中的深意，我们没有办法太多做时间解释，只能在这里告诉大家，广论所主张的无自性真的只是戏论一场，跟修行没有关系，希望大家好好的记住。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